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哎，我是小伙子。我们这个日谈物语节目啊，已经更新了十几个案子了啊。
哦，
第二季啊，之前跟大家讲，我们预计是十五个啊，
预计十五个。
对啊，大家且听且珍惜，好吧？
是，
今天继续聊。哎，
今天咱们讲的这案子哈，是一个杀夫弑子的母亲的案子。
我的天啊，
哎，杀了老公之外还把自己亲生的孩子给杀了。
哎，
这么一个大妈是怎么回事哈？
嗯，
案件的名字叫做长崎佐贺连续保险金杀人事件。
长崎佐贺九州，
哎，发生日子呢也不算离现在太远，1998年。 在1998年的10月27号啊，有一起发生在长崎的保险金诈骗案呢，震惊了整个日本。原因呢，就跟咱题目里说的一样，是一名母亲亲手杀害了自己16岁的儿子。
哎呀，
在调查期间呢，警方发现啊，不仅仅是这家的儿子遇害了，甚至这孩子的亲爹也死于这位母亲之手。
嗯，
这就让人联想起了之前有一些在日本出现过的那种专门杀害身边亲人的黑寡妇案件哈。
哦，
哎，当时日本媒体的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是非常的高。但是在之后审判之中呢，发现啊，这位狠心杀害了两位亲人的母亲哈，却被家里的大儿子和女儿联名上书，请求法庭呢从轻处理，最终免于死刑。哎，这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呢？哎，咱们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这些案件哈。
好，
故事主人公呢名字叫山口里子，1958年10月22号出生在这个佐贺县的藤津郡。1979年3月。短期大学毕业，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那个高职啊。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佐贺县的一家医院呢，当上了见习的护士。同时呢，他也一边上着护校，是为了从这个实习护士转正，哎，去读一个学位。是这么样。之后呢，山口里子护士学校里面上学的时候呢，就被介绍了一个对象，对象名字叫做山口克彦。这山口克彦呢，是1953年12月28号出生在这个佐贺县佐贺市。两个人都是佐贺县出身，但是一个等于是乡下，一个是在城里。山口克彦的工作是个电工啊，当时其实也算是比较不错的这种技术工种。
技术工人。
哎，两个人相识半年之后呢，在1979年12月份结婚了。婚后家庭还算比较稳定，比较和谐。1980年呢，大儿子出生。1982年呢，二儿子出生。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添了一个女儿，等于是仨孩子。但是呢，咱们说这山口克彦这个人呢，他自己本来是一个技术工人，也就是说靠手艺吃饭，电工这活其实也不是谁都能干嘛，所以挣钱也还算不少。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哎，山口克彦啊手里有了闲钱，就开始迷上了打这小钢珠。
哎，百青哥，
哎，百青哥，
赌博。
百青哥这玩意儿，说实在话，有好些朋友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也跟我说过，哎呀，特别想试试。有时候这个店里也会觉得说，你第一次来的客人，甚至给你点什么这个优惠奖励之类的。但是实在话说，我劝大家能别碰就别碰。
你玩过吗？
玩过，
玩过哈。
但是实在话说，我觉得小钢珠这东西呢，最明显缺点什么呢？耽误时候。
哎，是
因为赌徒心理哈。我这一轮我要输的话，我总一天我要翻身。所以这很多在日本玩这小钢珠的人，你经常这老头老太太啊，基本在店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哎，我也发现了，因为我到这些店里去逛过，我是没玩过啊，我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不会。也没人教我，我不知道规则啊。但我进去看，它的确有一个特点，男女通吃。
对，
男女
不挑人，
不挑人，
不挑人
啊，什么样人都有，
什么人都有。
嗯，
百青哥这小钢珠店是年满20岁以后才能进。所以年轻人也没那么多，年轻人好像是为挣钱去。
是，
你要是想在里面玩的话，真的就是在那坐着，你就玩呗，真的，一坐都能坐一整天。
就我看那很多店也不禁烟啊，往那一坐，一机器面前边上摆一筐，啊，那塑料筐里边装满了那种小钢球。明显人就非常沉迷这个东西。
对，电视还有节目呢，说那个技术好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就能挣钱等等这些东西。
哦，
那实在话说哈，只要是沾赌东西呢，我这天生就觉得它没什么意思。山口克彦迷上小钢珠以后啊，就跟咱们说的一样，在那儿一坐就是一晚上啊，不愿意回家，也不照顾家。1998年自己这个女儿诞生之后呢，山口克彦就更不爱回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多了一小孩儿，特别闹。啊，他本来这人觉得我在外面玩我都清闲，也没人管我，我回家还得干家务事什么的，就干脆就谁说掌柜的就不干了，
管生不管养是吧？
哎
哎，
有时候在玩小钢珠，玩玩的，比如挣着钱了，或者小钢珠店关门了呢，干嘛呢？找一小酒馆喝酒去。哎，就这么着，慢慢呢，就碰上一个女孩。
哦，
女孩叫什么呢？叫清水杏子。这清水杏子呢，比这个山口克彦啊小10岁，是1963年出生的。当时他们俩相遇的时候呢，25岁，但是这清水杏子其实当时已经结婚了，丈夫叫清水龙， 尽管清水幸子跟这山口克彦俩人都是已婚的身份，但是还是发生了这个婚外情，两个人去情人旅馆开房等等这些事情呢，慢慢就发展成为了一种长期的关系。
嗯，
就这样过了有一年多时间，到了1990年的时候，这清水幸子她本身原先是一个这种小酒廊里面的一个陪酒女
哦，
那就从这个工作店里就辞职了，准备啊回老家自己开一家小酒廊，自己当这妈妈桑，自己当老板。
嗯，
就这么着呢，她得需要一些钱，于是就找到当时自己长期的情人这个山口克彦，跟他说啊，说。给我出点钱，我回去开个店。山口克彦呢也爽快，就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攒了120万日元，就全交给了这个清水幸子了。然后清水幸子如愿以偿，就在这个自己老家那儿开了个店。他这老家其实也不远，就在佐贺县藤津郡，
那很近啊，
非常近，
特别近啊。
对，在这边开了店以后呢，这个山口克彦，我是店的出资人啊，更名正言顺的经常去店里去找自己的情人清水幸子了。
嗯，
哎，其实你想这个。清水龙跟清水幸子两个人呢开的这夫妻店，然后这个山口克彦经常来，而且还跟这清水幸子看起来非常熟，这清水龙啊自己其实就已经感觉到了，说自己这妻子跟这山口克彦的关系好的有点不太正常，
这再傻也能看出来这个。
哎，但是呢他呢一直也都没有开口去问这个自己妻子怎么回事。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清水龙这个人啊他本身这人是一混子，
嗯，
就吃软饭。
是，
所以他要一问，这妻子要跟他一翻脸呢，自己这饭辙都没了。
他不是吃软饭的，也不是让自己老婆出去陪酒啊。
对，所以他就干脆就不问，就当不知道。
嗯，
但是这样呢，这关系也是没法持续下去。又过了几年时间，1991年4月哈，清水幸子呢就跟那清水龙提出啊，咱离婚吧，
不过了
啊。为什么？清水幸子那时候其实还跟这个咱们之前提到的山口克彦，俩人还是长期关系。
哦，那可够长期的，
俩人这老情人哈，差不多有5-6年时间了。
嗯，
而且这时候他还跟山口克彦说：“你跟你媳妇儿也分了，
嗯
啊，你跟那个山口离子，你们俩离婚，这样咱俩一块过。”
嗯，
这山口克彦这边啊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假如要离婚，他这边也不愿意带孩子，他要不带孩子呢，那仨孩子养育费都得他出。
嗯，
所以山口克彦嘴上说啊可以离婚，但是呢一直不干实事儿。
嗯。
就这么着，清水幸子呢就找到了自己的前夫清水龙去了。
啊，
清水家其实已经分开了。
对对对，
分开。但是清水龙这人呢，咱们之前说不是吃软饭吗？所以呢，前妻哈只要干什么事呢，他都答应，为了就是还能从人那再捞点钱花。
哎呀，
哎，就这么着，这清水幸子找到了这个清水龙，跟他说啊，说你去帮我敲打敲打这个山口克彦。
哦，
说你要是能从那山口克彦手里要着钱呢，咱俩一人一半，你也不亏。
嗯。
这个清水龙就找到了这个山口克彦，就跟他说啊，你要不离婚，那要不你给钱，
嗯，
对吧？那山口克彦问说，那你要多少钱啊？这清水龙说啊，说当时你不给店就投资投了120万吗？
是，
说这120万这债呢，你就别要了，再赔个150万。这其实数不算特别大，
嗯
啊，说150万拿来，咱这事儿就完事儿了。然后这山口克彦呢，其实呢手里这时候没什么钱，为什么？这时候是1994年。1994年正好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他手里都没什么钱，所以呢山口克彦又怕他到自己家去闹去，
嗯，
但是呢这边也得稳住了，于是答应说行行，我同意，我赔钱还不行吗？但是我得一点点还你钱，
怎么着，分手费，这叫，
哎，分手费
啊。
这清水龙呢说你这一点点还钱这太慢了呀，于是清水龙啊就干脆跑到这山口家，找到山口离子去了，找他媳妇去了。
嘿，
哎，就跟他说，说你看啊，你的老公在外面一直有一个长期情人，这情人谁呢？我老婆，
嗯，
我前妻。
哎，
你老公在搅和着，结果我们俩离婚了。然后现在呢，你老公这边呢也在犹豫到底离不离婚。我跟他说，他要不离婚，要不赔钱。现在看起来的话，他这边不给钱，我们俩人感情破裂了，那我们就把你们告在法庭，让你赔我们钱得了。
哎呀，
哎，这山口离子说这些话以后啊，其实自己没什么思想准备，本来自己家里带仨孩子。他也觉得老公虽然不顾家，但是他没觉得家里出什么事儿啊。这么一说，有点害怕，离婚了，家里这仨孩子都要钱花。
他是这个家庭主妇，
对，
是吧，
我自己、
啊、
我自己没收入啊。
嗯，
清水龙这人呢也不傻，一下就看出他是为难来了。于是啊，就想，那我干脆不如再敲这山口离子一把。
嚯，
哎，跟他说说，如果你不给钱，那我就跟我前妻。对吧，清水幸子，我们俩人我们一块儿去逼这个山口克彦离婚。
嗯，
那逼开离婚了以后的话，那到时候你这边我们就不管了。
嗯，
然后这时候啊，山口离子啊其实就是真的是有点为难了。为什么？自己家庭主妇没钱， 跟老公离婚呢，她也知道老公其实手里也没什么钱，家里度日正艰难。
嗯，
这时候要真的再逼着说山口科彦跟自己离婚了，那我这更是两眼一抹黑啊，怎么办？于是山口离子想，不如我替他还钱。
你哪有钱拿什么还啊？
没办法，就去借了高利贷了。
啊，
他害怕这高利贷利滚利太多呀。
对啊，
借的不多，借不多的钱呢，但是还不上，
那就
就是人家要的钱就不够这数。
嗯，
结果这时候清水龙呢很无耻，提出来说，那你这个钱不够没关系啊，肉偿吧。就这么着，
嗯，
他就等于是把这山口离子呢强行带到了情人旅馆，
嗯，
使用了自己的暴力，就逼着这个山口离子呢拍了全裸照片。
哦，
他开始骗他说，说我拍照片以后我就放过你，但是等拍完照片以后，马上就拿着照片找到山口离子说，你要是不跟我好，那我就把照片给你老公看，这样你老公肯定抛弃你。
这都什么人呢？这哎呀，
对啊，这清水龙反正听起来就不像好人嘛，
太那恶劣了啊。
对啊，然后这山口离子这边呢，其实是很受打击的，因为他自己普普通通的一，本来是想干护士，后来就变成家庭妇女了。
对，
这过程里面他其实是对外面事是不太知道的。
嗯，
本来原先自己是清白白一个在家相夫教子的这么一个妻子，结果突然就被人拍了裸照，拍了裸照，人家还逼着他要跟这个男的发生肉体关系。
嗯。
实在没办法，结果呢，趁着她老公这山口科彦回家的时候呢，就一五一十的就跟这山口科彦给坦白了，
说了哈，
哎，说你在外面有情人这事儿呢，我也知道，
嗯，
但是呢，你这个一直没跟家里说，人家呢讨债讨到家里头来了，把我拍了裸照，还逼着我让我跟他上床，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你看咱们俩怎么办？结果没想到山口科彦这时候说，哎，其实你说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你让人拍了裸照，你还跟人上没上床这事儿，我觉得你这就是在骗我。其实你早就跟人已经好上了，对吧？那我在外面，我这拼死拼活的，对吧？我在外面这么辛勤的挣钱养家，
嗯，
你在外面还搞男人，然后你还跟人拍裸照，还上床，然后反过头来跟我要钱，那我跟你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你不是答应人还钱吗？这钱就你还，我不管了。
行，
山口科彦呢就这么着呢，就直接就离家出走了，抛弃了一切责任就走掉了，
孩子也不管了，
孩子不管，然后媳妇儿也不管了，这媳妇儿其实这时候已经走投无路了，
嗯，
没办法，只好就从了这个清水龙了。
哦，哎呀，
清水龙这边就是说，你要是当我情妇的话，那我就可以给你免单，我就不要你钱了，
全是混蛋，这
没办法。结果跟这个清水龙发展出了肉体关系之后呢，清水龙嫌他只陪我自己上床这事儿也不够搞钱，怎么办呢？就让这山口离子呢去自己前妻的那个小酒廊工作去了。
嗯，
但是去当陪酒女去了，意思就是什么？你在这边工作，钱就归我们家，我而且我还把你看起来，你这边你还走不了，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个奴隶了。
哎呀，
你呢，在这边挣钱给我们还钱。你看那边那个小酒廊的老板是谁呢？老板是自己老公的情人。
嗯，
然后自己又被这个老公的情人的前夫当成一个性奴隶对待。
哎呀，
就这么着，等于是一点自己的自由都没有了。
嗯，
平常就得去那边去工作，给人陪酒挣钱去。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已经被逼到了绝境的情况下，结果呢突然又来了另外一打击。
嗯，
这山口科彦啊真的提出要离婚。这时间什么时候呢？是1992年2月。
嗯，
山口离子啊在这店里工作的时候，听到这个店里啊老板娘清水杏子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听到说什么呢？说这山口科彦准备以这个妻子有婚外情的原因呢提出离婚，而且还准备把家里的孩子全带走，
哇，
就让这个山口离子呢净身出户。
嗯，
这招可是够毒的。山口离子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了。第一，我要想脱身，想要保住这个家庭，想要把孩子留住的话呢，我就得去给人还钱。
嗯，
但是呢我自己没什么收入，我在这边打工的收入全给人去还钱了，现在还还不上，而且呢我现在还面临一个离婚，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就没有出路，家里孩子我是保不住，老公我也留不住，身上钱也一分都留不住，这样的话我有什么办法？
就走投无路了，这已经。
就这时候山口离子想自救，但是怎么办？
嗯，
他就是想到一方法，就是我得摆脱我这老公山口科彦，同时我还得摆脱现在控制我这人就是清水龙。
对，
这两个男人现在我头上两座大山。
嗯嗯，
那怎么办？这时期其实在日本呢其实是有很多这种类似案件出现的。活动咱以前讲过，1984年有一个西张的那个保险金杀人案。
对
对吧，这个 我煤矿这个夫妻俩人放火烧宿舍，把人烧死以后骗保险金。
对，
然后咱还讲过一个呢，什么1986年有一个这个乌头碱和这个河豚毒素去毒死这个自己的亲婚妻子的这么一个也是骗保险金的案件。
对，
也是在我们这第二季里播出的。就这些案件其实呢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人杀掉以后，把这个保险金给骗到手。
这就是人命换钱嘛，
就是人命换钱嘛。
嗯，
所以就这么着呢，这个山口理子啊，在那时期听到了很多这种案件以后，他就想，我是不是也能用这方法给山口科彦我这老公呢上一笔高额保险，然后给他弄死，我就能挣着一笔钱呢，给自己赎身赎出来。
动了这个心思了啊！
哎，这个山口理子呢，就用自己手里攒下的最后一点点钱呢，给山口科彦呢上了一个6000万日元的保险。
嗯，
这其实前面手续还好办。因为婚姻关系还在，这些东西都还好办，但是就有一点，她自己觉得自己杀老公这事儿下不了手。
嗯，
因为毕竟是个弱女子，
还是比较善良。
在这时候杀这个老公，她其实觉得我得找一帮手，
嗯，
帮我一块杀他，不然的话，我跟他一折腾，最后让他把我反杀了怎么办呢？她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当时的情人清水龙。
哎嗨，
哎，她觉得第一，清水龙这人呢跟我这么多年了。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们俩虽然不是正式夫妻，但这种关系他至少应该向着点我呀。而且你要说起来，山口科彦可是撺掇他们俩人离婚的人，
嗯，
而且山口科彦还是他前妻的情人，让我找清水龙让他去杀这山口科彦的话，他应该乐意，
嗯，
而且呢，要是弄到一笔钱呢，我还能分这清水龙一点，
嗯，
这样我还能从他身边摆脱出来，那这事儿看起来的话，清水龙应该能同意，他这么想是这么想。结果呢就去找这清水龙去谈判的时候，清水龙直接给他拒绝了。
嗯，
因为什么呢，清水龙啊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啊，清水龙是自己不敢杀人。
嘿，
哎，我是个怂货，我不敢杀，
这是实话。
哎，
别看我是一混混，然后是一混蛋，是吧？
对，
杀人干不了，
杀人干不了，
干不了。
哎，对，
太吓人了。
对，我不想惹麻烦。
嗯，
那第二呢，清水龙其实自己也想明白了，就是我要是让这事儿成了，那山口理子不就摆脱我了吗？
嗯，
那摆脱了以后，我手里就少了一个摇钱树了呀。因为现在他在他前妻店里打工，这钱是交到清水龙手里头来的呀。那这事儿是不行。第三什么呢？他怕招惹自己前妻清水幸子。
嗯，
因为要是把山口科彦杀了，清水幸子跟山口科彦俩是一对儿。
哎呀，
把这山口科彦给杀了以后，这清水幸子肯定找我算账。
嗯，
他这么一想，我办不了，
对我不利，
哎，对我不利。
嗯，
这么着。这山口理子呢没办法，只好接着去找帮手，但这帮手呢没那么好找。那说呢，其实这两对夫妻的关系可以说是太混乱了，
已经乱成一团糟了，
乱成一锅粥。这里面但是最惨其实是山口理子。
当然，
这山口理子呢想了半天，我这身边没有一个能靠住的人，于是他就把这目光盯上了老来这小酒廊喝酒的客人里面。
嗯， 嗯，
从这客人里面看什么能找一个合适的人呢？
嗯，
他盯上了一个人，叫做外尾纪夫。
这是干嘛的？这是
这外尾纪夫啊，这个是经常来店里的一个熟客。1947年7月11号出生，也是佐贺县藤津郡人，都是本地人。这外尾纪夫啊，年轻时候去东京打过拼啊，去那边去打工干活，干过卡车司机，干过巴士司机，还开过计程车，身体是比较强壮的。
一听就是，
哎，然后呢，这个外尾纪夫啊，有个前妻，跟前妻有仨孩子。嗯，在1984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对这前妻有这家暴行为，结果俩人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还是在东京那边开巴士，结果到了1988年出了一事故，尽管不是他的主要原因，但是呢还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就被公司给开除了。
哦，
开除之后，外尾纪夫呢就直接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前妻和孩子这个生活在东京，就直接回了老家，回到了佐贺这边。而且外尾纪夫家庭还挺特殊的，他一共拥有四个兄弟姐妹。
嗯，
老大是早死了，剩下仨人呢都有精神病
啊，
家里好像感觉起来这个
遗传
有点问题，而且这精神病的程度啊都是到了残疾的程度。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是好的
啊，他没事儿。
对，但是那仨兄弟姐妹都是这种政府认定的残疾人的这种标准的这种精神病。
哦，
然后日本是有这么一规定，就是假如政府认定你是这个符合标准的一个残疾人呢，是给发这个残疾人的保障金的。
是，
但是得找一个健全的人去管这笔钱。于是这三个兄弟姐妹的这个残疾人保障金呢都在这个外尾纪夫手里管着。
嗯，
这外尾纪夫呢其实也有个毛病，也喜欢赌。
嘿，
但是他不是玩小钢珠，他玩那个赌赛艇。
哇，
赌马，
赌马，
赌自行车。
嗯，
他玩这更大的这个。
最大。
外尾纪夫虽然说这人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收入，但是因为有三个兄弟姐妹的这个保障金在这儿呢，
嗯，
所以呢自己日子过算过得不错。
吃人家的。
哎，然后这钱呢基本就全花在这些赌博上面了。
嗯。
然后麦瑞基夫在1988年的时候呢，从这东京回到了佐贺本地，在佐贺这边呢，其实也再婚过两次，但是每次结婚的时候呢，其实都是目的是跟这个妻子借钱赌博。
哦，
啊，就是他会找那个看起来稍微有点钱的女的结婚，结婚完就跟人借钱。
哎呀，
借完钱呢，欠钱不还，然后人家就跟他离婚。折腾了什么呢？折腾到了1991年的时候，
嗯，
反正外语继父已经经历过了两次婚姻了，那其实已经经历过三次婚姻了。
是，
哎，这天正好是玩这个赌马啊，挣着钱了。挣着钱以后呢，就被朋友给带到这个咱们说的山口里子工作这家小酒廊这儿。于是当天晚上呢，这个外尾吉夫对这个山口里子呢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哦。
一见钟情之后呢，哎，确实赌博这边花钱也少了，钱呢全给这个山口里子呢就去买这个礼物什么的
哦。
啊，反正这钱也没剩下来。外尾吉夫对山口里子非常殷勤，山口里子这边呢看这外尾吉夫这人啊也确实可以为我所用，
嗯，
就开始跟他也好起来了。
嘿，
哎，有几次故意当着这个清水龙的面，那时候清水龙还控制他吗？当着清水龙在店里的面呢，就跟这外尾吉夫啊打情骂俏，俩人还弄得很暧昧。这么着，哎，清水龙呢吃醋了，嫉妒心作祟，就这么着让他中计了。
嗯，
中计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清水龙在看店的时候有一回喝多了，喝多了啊，就跟这外尾吉夫啊俩人就吵起来了。外尾吉夫的给他提了脖子带到店外面，就给他一顿暴打。
哎呀，
哎，打完以后呢，就威胁这个清水龙说：“你要再靠近山口里子啊，我跟你说，下次见着打死你。”
嘿，
这清水龙啊，就这么着，因为这事儿呢，就跟这山口里子啊，基本就算是断开了
啊。那人还是真怂
啊，真怂，
打
挨顿打就跑了
啊。
哎，别看他这个一天到晚要挟人，让人怎么怎么着的，但是其实挨顿打就跑了。
好，
这外尾吉夫呢，等于是算为山口里子呢，就立下了大功一件。山口里子于是就投桃报李，开始跟这外尾吉夫俩就开始同居了。
嗯，
同居到了1992年6月的时候，这个山口里子觉得哎，时机合适了
哦，
于是就跟外尾吉夫说啊。我这边还一前夫没解决掉，但前夫对我特别坏啊，反正种种事儿都跟他说了，说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把我这个前夫给做掉。
嗯，
其实不是前夫，就是当时是丈夫嘛，
丈夫，
哎，帮我把这个伤口刻印给做掉。这外尾继夫呢当时啊其实是想了想，他觉得帮助这个伤口离子有利。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哈。第一呢，当时他确实是想为伤口离子出头去做点什么事儿。之前我不是把清水龙打跑了吗？假如我现在要把他这个老公山口科彦也给弄掉，那这样的话山口里子就是我一个人独占的了。
嗯，
啊，这是他的想法。第二呢，就是这外尾吉夫啊其实手里也缺钱
啊。对
啊，他也爱赌博，还欠着别人钱呢。
嗯，
他觉得哎，这个山口里子跟我说把他前夫做掉，他有一笔保险金，我们俩人对半分，这样我又做了好事儿，同时呢，我还能捞笔钱，
嗯，
哎，觉得这事儿可以，于是当即就同意了，
这就同意了，哎哎，这就可以，那法律不管，
哎，这就不管，这不管，
哎，有钱就，哎，6000万不老少，
那可不嘛，
是不是，哎？
于是呢，这个外尾继夫跟这山口里子呢，就按照计划，在这1992年9月10号晚上，
嗯，
这山口里子呢，把这个山口科彦约回家来，跟他说咱们谈谈离婚的事儿，
嗯，
哎。结果当天那不回家晚上给在家吃点东西吗，在咖喱饭里面呢就放下了安眠药。
嗯，
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哎，吃完了饭，山口科彦刚要想跟这山口里子聊这个离婚的事儿，但是呢药效发作，直接睡着了。
嗯，
这山口里子呢就把这个外尾继父叫来家里头，俩人一看啊，睡得挺熟，怎么办呢？就把这山口科彦呢用车给运到了佐贺县藤津郡的这海边上。
嗯，
他们那海边不是那种沙滩海边，
嗯，
是修了一个那个护岸的那个护堤。来，俩人开着车呢，就把这车停在了这个护堤边上，等着等着这个路上过的车少一点，
嗯，
晚一点的时候准备动手。就这么着，刚过12点，哎，这时候一看夜深人静了哈，这个海边那路也没有什么车来车往了，于是两个人就从车里把山口科彦给抬了出来，抬到了这个护堤上面，就从那护堤上扑哧给推了下去了。
哦，
就想这么着推下去，大海一冲走不就淹死了吗？
嗯，
结果没想到啊。出现意外了，为什么？说本来当天晚上这个大海退潮时间呢是晚上0点30分，他们本来算的是什么呢？把山口科彦推下去，不是大海退潮吗？
嗯，
这海不是一下一下往下走吗？
往里走，
往里走，这样把山口科彦带到海里去了。
哎，
结果没想到呢，潮落的比较早，结果护堤底下水特别浅，这山口科彦攻击掉下去以后啊。这水根本不足以把它冲走，就一直泡在水里头。
哦，
但是呢，因为这个护堤比较高，所以山口科彦也没醒，他是从这护堤上摔下去，又直接摔在这滩涂的泥地上，以后就摔晕了。
嗯，
醒过来挣扎几下又晕死过去了。 就这么着，俩人一看这可不成，这一会儿说不定泡一会儿人家醒了呀。
嗯，
俩人就赶快从旁边那小台阶嘚嘚嘚嘚嘚嘚跑到了海岸边底下去了。到底下一看，山口科彦果然没死，还喘气儿呢。于是呢，两人就瞪着他，就往那海里拖。
嗯，
拖到海里的时候，就把这身体给他摁到水里去了。就这么着，反复几次以后呢，就把山口科彦彻底给淹死在水里头了。
哦，
淹完了以后，这时候因为退潮的时间其实比较长嘛，这尸体在扔在海边岸边上，不可能让这海浪给卷走，卷到海里头去的。而且还一点，一旦到了早上的时候，一涨潮，这尸体就直接呱唧就冲上来了。
嗯，
所以两个人一看，这个没办法了，干脆就将计就计，伪造一现场。
嗯，
伪造是这个山口科彦在海边上钓鱼啊，掉海里不幸淹死了。
嗯，对啊，
啊，这样是合理的，对吧？
这样能骗保呀？
这样能骗保啊？他原先算的是让这尸体呢被这海浪给冲走，这以后过几天再发现的时候直接宣布死亡了。
哎，
现在这样一看，这尸体冲不走了，那咱们就干脆把现场伪造成为失足落水死亡。就这么着，俩人说，那要伪造这事儿的话，现场得装扮一下。他说在海边钓鱼没东西啊，于是呢，这时候山口理子呢开车赶快回家，把家里的那个钓鱼竿取出来了，取出来开回原地，把这个鱼竿呢就放在这湖堤边上去了。
嗯，
湖堤边上完了以后，山口理子赶快跑到了附近的民家，就敲人门，跟他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们家那老公在海边钓鱼，掉海里头去了。海边住的都是渔民嘛。”他们一听，赶快召集了一堆人，就来到海边上。
嗯，
来海边一看，哟，这海边真躺一人。人们就赶快下到海边上去看这底下人怎么样嘛。一看，哟，这人果然淹死了。于是当时报警，警察到一现场一看呢，哎，这个鱼竿也在这海边上摆着呢，然后这人在海里淹死了，也没有什么挣扎迹象，确定事故死亡吧。
嗯，
就这么着就认定这个山口科彦呢，就是因为这海边钓鱼啊，出现了意外，淹死在海里头了。
嗯，
直接就把案子给。等于是结案了，也没解剖，就这么着就完事儿了。
哟，那这个就可以去拿保险金了吧？
没错啊，这个按照计划，这山口理子跟这个外尾纪夫呢，拿到了接近有6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金。
嚯，
两个人这么一平分之后呢，这个山口科彦其实还留下了一笔遗产，这遗产大概是有5000万左右的日元的那个遗产。
那么多啊？
哎，非常多，因为他这身上其实是有家里父母留下这种祖业什么的，有这种田地什么的，有这么多钱。但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还拿不着，得先司法做公证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呢，这样其实这山口理子跟外尾纪夫手里至少总共6000万日元嘛，感觉能过上平静生活了。但是当场咱说这个山口科彦的死亡，其实呢，警察尽管没有怀疑，但是当地渔民呢，其实是有点觉得不对的。
嗯，
为什么？第一，退潮时候不可能有人淹死在岸边，然后这尸体还留在这儿，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哦，
因为假如你掉下去淹死，那水肯定是比较深的。
对，
那随着退潮，这尸体肯定被卷走了，
带出去。
那退潮时候，你没有人能在沙滩上淹死呀。
嗯。
第二什么呢？夜钓这事儿是有的，很多人会有夜钓，但是夜钓人不可能只有钓竿。
嗯。
他还有什么？他得有那个钓鱼用的鱼护。
嗯。
就是那网子、那网兜
装鱼的。
装鱼的那箱子什么这些东西都得有，然后鱼饵什么这些东西都得有嘛。但这只有一个鱼竿，这就不对劲了
啊！这是。那真是差太多了。
对，但是呢，这渔民也觉得，这反正这淹死人我们也不认识，一个陌生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当地人尽管怀疑，但是没有人向警方去说这事儿不对。
明白？
没有汇报的人，结果就这么着呢。这个山口理子和这个外尾纪夫两个人啊，就拿这笔钱呢，可以说平静的过了得有5-6年时间。
嗯，
哎，到了1998年，到这时候两个人钱基本其实都没了，都花完了，
花光了。
为什么呢？第一，外尾纪夫啊。爱赌博，赌金是一次比一次多，但是输的是一次比一次惨。外尾纪夫手里是没钱了，那山口理子这边呢？山口理子有一部分钱拿来是还债，
嗯，
还了高利贷，还还了那个清水龙他们一家的这钱嘛，
啊，
全还完了以后呢，还剩了不少钱，包括这个继承遗产下来，手里可能还剩了3000多万日元，但是这些钱呢，全被外尾纪夫给借走了。那外尾纪夫赌博要钱无量啊，没数啊，就这么着把这3000多万钱借走了以后呢？他还借到不还，这时候这个山口理子觉得，对吧？我都为了弄这笔钱换我自由之身，把我老公都杀了，铤而走险杀一人，骗了这笔钱。那我觉得按说之后我可以平平静静过一辈子了，结果我现在手里又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逼着这外尾纪夫呢还钱。但是外尾纪夫说啊，你让我还钱，你也看见我现在手里一分钱没有，还不上，除非怎么着？除非咱再做一次保险金诈骗。咱再做掉一个人，再骗一笔钱，这样呢，骗了钱以后啊，我就能还你钱。 深谷理子说，这什么意思？说你说在做保险诈骗，咱现在没有仇人了，你杀谁呀、啊、这时外吉夫说，说啊，我找了一个好人，咱们把这个山口吉泽杀掉。
山口吉泽是谁？
哎，这山口吉泽是谁呢？山口吉泽是山口理子的二儿子。
哦，
这时候16岁，还在上高中呢。
哦、
而且呢，这个山口吉泽16岁，正好是青春期反抗期嘛。
对，
所以他跟这个就是实际上他这个继父这个身份的外伟继父啊，
嗯，
这外伟继父跟这个山口理子没结婚，
没结婚啊，
但其实同居，基本就跟继父差不多嘛。
明白。
哎，他跟这个外伟继父关系啊非常的差，
嗯，
而且呢，他对母亲也有反抗心理。这山口吉泽呢，在家里就是跟父亲母亲关系都不好，是没叛逆青年。但是同时，这山口吉泽本身呢，其实他是一个好孩子
哦，
哎。学习也非常认真，在学校学习成绩特别好，周围同学也都喜欢他，长得挺帅的。但是呢，外伟继夫啊，就怎么着看这山口吉泽啊，都看不顺眼。
嗯，
哎，只要这山口吉泽下学一回家，这外伟继夫见着他就要打骂他，就要揍他。而且呢，就这么着弄的，山口吉泽就不愿意在家多待着了。回家的时候能尽量晚回家，尽晚回家，或者趁着家里这个没人的时候才回家。结果呢，很多邻居也会看到说，这个大晚上了，天都黑了。看这山口吉泽呢不回家，干嘛呢？在这个路灯底下，或者在这个自动贩卖机前面灯光那儿，在那儿蹲着看书。
哎呦，太可怜了！
哎，就是借着这亮光读书，那也不回家。有时候呢，这外面下大雨，全身都浇湿了，也不回去。这邻居就看着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
是啊，
但是呢，也不好意思问他们家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外伟继夫呢提出啊，说要想把这山口吉泽杀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山口吉泽跟他那个杀掉的那个山口科彦长得特别像，
哎呀，
继承了他爸那个长相了，
哎呀，
所以呢，这外伟继夫一看到山口吉泽呢，就会想起他杀山口科彦这事儿，
嗯
啊，然后他就觉得心里看着慌，所以他就提出啊，把你这二儿子山口吉泽杀掉，这样我就觉得也合适，我也讨厌他，他也跟咱们关系不好，骗笔钱，咱们这不就把事儿解决了吗？你这个拿了钱以后，咱就各自天自一方，我也不烦你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但是山口理子坚决反对。
那可不嘛，这亲儿子啊，
这我亲儿子呀，反对。但是外伟继夫啊就威胁山口理子，跟他说，说如果你要是不配合我们把你儿子杀掉的话，那我就去警察局自首，我把这个当时杀害山口科彦这事儿，我就给他事实经过全说出来，呼出去，咱俩谁都别过，反正我现在我欠钱还不上，我自己过着也不舒服，那我就干脆咱就鱼死网破得了。
所以说人呐，就不能让人家抓着把柄被人要挟。
对呀，
你说这没法弄了，这东西。
这山口理子这时候就非常害怕。
嗯，
第一呢，这母亲想的事儿就是保着自己孩子。
嗯，
一看自己家这孩子，女儿这时候刚7岁，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这大儿子这时候已经18了，准备考大学呢。说如果要是把我这时候给关进监狱的话，那这孩子怎么办？这大儿子其实成绩也不错。考不上大学受影响了以后，那他人生就没有指望了呀。
啊，对。
那小女儿呢？我进监狱以后，那谁把小女儿接走呢？这时候他想，我干脆不行，我跟外伟继夫干脆一刀两断得了。
嗯，
我把他摆脱了，我们这一家人不能踏实过。我们尽管没什么钱，但是呢，我们这一家人还能保全吗？我要跟外伟继夫提出分手，他很有可能就去警察局告密。
嗯，
那要跟他分开，那不如直接给他杀了算了，
斩草除根了，
对吧？我直接把他做掉。
就这俩人想事儿怎么都想的都往
非常暴力，
对啊，都往这个方向思考啊。
也是说实在话，这山口理子在这时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是，
哎，到了1998年3月份时候，山口理子就想好了，我干脆把这外伟继夫弄死算了。于是趁着外伟继夫吃晚饭的时候呢，像杀害前夫一样，给他晚饭里面加了安眠药。
嗯，
哎，外伟继夫吃完饭就肯定睡着了，睡着以后呢，哎，他想我怎么给他弄死。他想，哎，有好多人啊，不是在这个床铺上抽烟，睡着以后把自己给烧死了吗？
引发火灾，
对吧？著名漫画家横山光辉，
嗯，
画过《三国志》那哥们儿，
嗯，
他就是这么着给自己这烧死的嘛。
哎呀，
所以呢，他就想，哎，我干脆呀，给他点根烟，给他这着了的烟呢，塞他被子里头，这样一会儿着了火，给他烧死，不是这事儿就也是一个事故造成的死亡吗？跟我没关系吗？
嗯。
他就真的点了一根烟，塞在了这个外伟继夫睡着了这个被窝里头了。他还怕这个烟熄灭了，还留了一个通风口。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这火真烧起来了。
嗯，
烧起来之后呢，这山口理子觉得，哎，这样挺好，一了百了，心里还觉得踏实了。
那这是不是自己家呀？他们是在同居呢吗？
是自己家，但是他觉得这烧起来以后，大不了这间屋不要了嘛。
明白？
哎，
嗯。
但是呢，没想到这外伟继夫啊， 药效不是那么强。这一烧呢，烧疼了以后呢，醒了，
嘿，
赶紧就把这火给扑灭了。他都不用叫邻居，被窝都没整个烧起来，烫着他就醒了。结果呢，这火扑灭以后，外遇继父这胳膊反正是有点烧伤，但是呢，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烧伤，就是烫起水泡来了这种感觉。
嗯，
这是外遇继父啊，把火一灭，他一看不对啊，这劲儿，我睡觉之前我可不记得我抽烟了。
嗯
啊，然后找到了这个山口李子。我跟你说哈，李子，这事儿你别以为我就会放过你。我跟你说，这是最后一回。你跟我做完这一票，把人杀了以后，我就彻底跟你分开。但是你要再敢跟我这儿动这个歪脑筋，想把我除掉，我跟你说，我翻过脸来，我杀你们全家。因为我这人也不是没杀过人。
嗯，
跟山口李子就算是摊牌了。
嗯，
先说明白了，对吧？你跟我想明白了，结果这山口李子呢，又被吓住了。因为这次杀这个外尾吉夫这事儿呢，其实他本来心里就是战战兢兢的，比较害怕的。哎，上一次杀这山口和彦的时候，他也不是主要动手的人，
嗯，
全是外尾吉夫干的。这外尾吉夫可比山口和彦可强壮多了。他一想，我要再试一次把外尾吉夫杀掉，要是再没杀成，就反过来我们全家可能都得让他杀了。
嗯，
那没办法，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听他的意思了。思来想去，最后把这心啊一横，干脆咱们把二儿子就舍掉了。保住其他两个孩子前途，这是重要的。
哎呀，真是，我觉得人陷入其中啊，有的时候脑子就是不清楚，
就是
就像他这种无底洞，你填得满嘛？
对啊，
对啊，你杀了一个，还有后边的呢。他这种欲望，他这种想要钱不择手段的方式，你就等着吧。啊，
真的是这样。那你想，既然是下了决心舍弃二儿子，保住全家其他人的性命，没办法。这山口李子呢，就算同意了这个外尾吉夫提出的这个杀人计划。到了1998年10月26号晚上10点半的时候，哎，这时候这山口李子啊就提出啊，说带着二儿子山口吉泽呢钓这乌贼。哎，这个日本九州那边呢，其实是有这夜里钓乌贼这个玩法的或者习惯的，
是因为这个趋光性嘛？
趋光性，到晚上你到海边上点一灯，这乌贼全过来，然后你就抛竿往上去钓就行了。
是，
其实这过程还挺好玩的。
嗯，
他跟二儿子说带你去钓乌贼去。于是呢，这二儿子就跟他上了车，这车上还有这外尾继夫，仨人呢就开车来到了长崎县的这个小长井町。
嗯，
还没在这个佐贺这边动手，是去了长崎，因为上一次他们就在佐贺这边动手，他怕让警察觉得太巧合了，于是干脆把车开到长崎那边，在路上就给二儿子山口吉泽啊就喝下了这个含有安眠药的这个饮料。
嗯，
结果呢，把车开到长崎这边呢，这时候二儿子其实早就已经睡着了。夜里头0点30分呢，外尾吉夫跟山口李子呢俩人就用那纸胶带就把这个睡熟的二儿子这个山口吉泽的胳膊就捆在身体两侧了。
哎呀，
哎，没给他手捆上，就给他捆在身体两侧了，然后又把脚给他捆上了。捆完了以后，俩人就抬着这个山口吉泽就来到了这个悬崖边上。之前他们已经算好了涨潮时间嘛，直接趁着这海水正深的时候，就把这二儿子从这悬崖上给扔下去了。
太狠！
哎，但是没想到是什么呢？掉进海水瞬间的时候，这山口吉泽突然被这海水一击啊，就醒了。
嗯，
这纸胶带其实不结实嘛，直接把胳膊给挣脱出来了。挣脱出来以后，就拼命就往岸边游，一边游啊一边喊。妈妈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就使劲在那喊。山口的李子跟外尾吉夫俩人直接就慌了。
嗯，
这怎么也没杀成呢？于是两个人呢也就赶快顺着这个悬崖边上有这个观景道路呢，就直接跑到了悬崖下面，跑到了这个岸边这边。山口吉泽已经快游到岸边上了，一边游到岸边上一边就喊说，妈妈，有人要杀我，救救我。这时候这山口李子觉得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干脆一头就扑进了海水里面，跟着这个外尾吉夫两个人就摁着儿子山口吉泽的脑袋就往水里摁，就活生生的把这16岁的山口吉泽就给淹死在岸边了。太惨了，
听着心里边好难过呀、啊、这个
就是山口吉泽就太惨了，
太惨
了啊。他们把山口吉泽杀死之后呢，开车来到了附近的便利店打电话报警。在报警内容其实很简单，他们就说的是儿子哎在海边上钓这个乌贼，但是呢掉进海里失踪了。
嗯，
他没报死亡，他报失踪，
找不着了。
因为那时候他们下去之后，那海水不正涨了吗？
嗯，
然后一退潮，这次确实确保这山口吉泽尸体啊被海水冲走了。于是呢，这警方这边就联系了附近那个小长井町，哎，让这个小长井町那个渔民协会哈出船出海帮忙这打捞救助。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这渔民在海上呢就捞到了这具尸体。 捞完了以后，把这尸体运到岸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你们家丢的这儿子？
嗯，
然后山口里子呢，哭的是这个稀里哗啦的。
哎，
哭，我觉得呢，其实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内心里内疚，
对
啊，觉得愧对儿子嘛。
就但凡有点人性，都会这样。
哎，然后这外尾继夫呢，这时候其实已经悄悄的返回家里了，就是为了防止这警方怀疑自己呢，这人已经悄悄走了。但是这个时候，负责打捞渔民啊，就悄悄跟警察说。这事儿不对，
不对哈
啊！为什么呢？这渔民说，今儿晚上是礼拜日晚上，第二天孩子还得上学呢，怎么可能这么深夜带着孩子来这儿钓乌贼呀？
嗯，
这事儿不对。而且再说回来，我们这地儿钓乌贼季节是八月底到九月底，这时候已经快十一月份，已经十月底的时候了，没有人会来这儿钓乌贼了。
嗯，
而且渔民说，说我们把这遗体打捞上来的时候，口鼻里面是大量出血。
哦。
所以假如是掉在海里挣扎淹死的人呢，确实这口鼻里面会出血沫，但是不会流出这种鲜血出来。
嗯，
说流出鲜血往往是什么呢，就是挨打了扔到海里的人，这时候他的里面内部出血会流这血出来。
还渔民有经验
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觉得这事儿不是这孩子掉海里淹死了，
嗯，
可能是他们给推下去的。于是这长崎县警这时候一查，说查查这孩子到底什么身份吧，发现孩子这山口吉泽就在出事几个礼拜之前哈，这个母亲山口里子刚给他上了4000万日元的这个人身保险，
嗯，
而且呢，再一查山口里子，他五年多前死亡的这个前夫山口克彦呢，也上了高额保险，啊，这是一看这么巧合，同时呢，这个尸体也显示出了一些特殊的迹象，于是警方这边说，尸体我们要进行司法解剖，所以这事儿我们现在摁下来，保险公司那边呢。先不能做这赔偿的一个决定，
嗯，嗯，
就是这事儿还没确定下到底什么原因呢，
嗯，
结果呢，警方当天呢就把山口吉泽这尸体呢拉回去进行这解剖去检验，结果发现体内有这个安眠药成分，
嗯，
就查出来说这个安眠药这事儿可太不正常了，
对，
这么点小孩怎么可能吃安眠药呢？
吃安眠药还能钓鱼吗？
还钓鱼去啊？
鱿鱼啊？
吃这事儿肯定有问题，
嗯，
但是警方也想说。这个山口里子毕竟是这个山口吉泽的亲妈呀，说这亲妈亲手杀儿子这事儿，在日本这大案里面基本没怎么出现过，
嗯，
太难以想象了。咱得先开始调查一下山口里子这个社会关系怎么回事，这怎么这儿子就死了呢？结果一查，说这个山口里子其实有一个长期同居男人叫外尾继夫，
嗯，
而且这外尾继夫呢，过去跟这前妻和他周围的人有很多这种金钱上的纠纷。因为赌博借钱嘛，再一调查就发现啊，说这山口里子曾经在这个自己前夫山口克彦过世之后，给这个外尾继夫打过两笔不小的这个数字的金额，
嗯，
哎，而且这个两笔金额加在一起，恰好是这个前夫保险金和这遗产加起来的这一半的金额，
嗯，
在这之后，山口里子还给外尾继夫打过几笔钱，总额加起来有3000多万，
嗯，
这其实大家听到这儿已经明白了，前面那个。保险金和遗产一半金额是俩人商量好了，杀人要
分
钱，
分赃。
之后这3000多万呢，是外尾继夫跟这个山口里子借钱的事儿，所以就这么一想，这外尾继夫跟这位山口里子的关系肯定很复杂，
嗯，
不是表面上俩人只是同居的关系。于是就在1999年6月份呢，这个长崎警方将外尾继夫以杀人嫌疑的这个罪名进行了逮捕，就认为他杀害了山口吉泽，
嗯，
到了1999年8月份的时候，哎，这外尾继夫呢，关押期间呢。也就公认出来了，说啊，这事儿不是我一人干的，这是山口里子跟我一块儿策划的，
交代了，
而且是山口里子让我杀的。就这么着，警方呢也就把山口里子给进行逮捕。之后调查发现啊，这山口里子不仅仅是给这遇害的山口吉泽上了这个4000万保险，他家里大儿子也上了4000万的保险，同时给女儿呢上了2500万的保险。
天哪！
哎，而且据这两个孩子后来的回忆哈。说这两个孩子，无论大儿子还是这个小女儿呢，也都有过吃完晚饭直接昏睡到第二天早上的经历，所以证明什么呢？可能这两个孩子也先后被山口里子呢下过安眠药。
哎呀，听着都毛骨悚然了，已经。
哎，时间到了2000年2月15号，在这个长崎的地方法院呢，就开庭审讯这个山口吉泽遇害案这起案件。公审啊，其实时间非常长，总共经过了32回的公审，
哇
啊，时间很长，而且这里面审着审着呢，就把这山口吉泽和山口克彦这两个人的死亡的事件呢， 并案处理了。
嗯，
哎，因为这两起案件其实都是这个山口里子跟这个外尾吉夫两个人参与的嘛。
而且你看啊，这作案的过程，
哎，
手法
非常相似，
这几乎一样嘛。
对
啊，
而且在这公审里面呢，两个人啊都承认参与了杀害山口科彦和山口吉泽的事情，但是这两个人的口供是对不上的。
哦，
哪儿对不上？就是到底是谁出主意、谁主导这事儿是对不上的。
嗯，
哎，这就应了一句话哈，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这山口里子说什么呢？山口里子说啊，关于杀前夫山口科彦的时候呢，我只是有一个想法，
嗯，
但是具体杀害的这个策划和经过这些事件呢，都是这个外尾吉夫搞的。
嗯，
哎，怎么杀人，然后怎么去执行这些事情，都是外尾吉夫干的。而杀儿子山口吉泽呢，也是外尾吉夫的这个策划跟他的操办。所以我在里面做的事情呢，只是骗这个我的前夫山口科彦吃下了安眠药，以及呢还把这儿子就山口吉泽杀害的时候也是骗他吃了安眠药。
嗯，
然后在里面呢，我开车，我给他们送到地方，这都是我参与的事情。所有这两起杀人案都是外尾吉夫一个人主导的。而外尾吉夫这边说呢，说这杀山口科彦呢是山口里子当时跟我提出了想法，还提出了具体步骤，我呢是给他帮忙，我帮他抬人抬到那个堤岸上啊，就干了这些事儿。杀人的事儿呢，我其实就参与了这么多。
嗯，
杀这个儿子山口吉泽呢，也是因为这山口里子说自己缺钱，说他还想再做一票，于是呢，我也就是起了一个帮忙一个辅助的作用。两个人都把这事儿往对方身上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哎，
如果找不到事实证据，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法庭就可以分析这里面案情是有一个案理的，就是
嗯，
理论上来说，或者你按照情理来说的话，这到底是怎么做的话，这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
就作案逻辑是吧？
对，作案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嗯，
结果审讯中发现啊，首先这山口科彦遇害啊，显然是山口里里子的主谋。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外尾吉夫跟山口科彦那时候都不认识，俩人
明白。
他不可能去想着去杀山口科彦，
对。
而在具体执行上呢，确实是由这个外尾吉夫主要进行的。
嗯，
而对于这个山口吉泽遇害呢，两个人似乎都有一定动机。
嗯，
因为这个外尾吉夫肯定是想搞钱，但是要想给这儿子上这个保险，那必须得是山口里子进行的事儿。
对，
所以两个人好像都有点动机。尽管这个山口里子主张说这个自己是被外尾吉夫所要挟才杀害自己的亲儿子的，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呢，他在可以阻止犯罪进行的过程之中呢，没有主动进行这犯罪停止，而是选择了继续积极的去配合作案。
嗯，
所以呢，在这个案子上呢，两个人是同罪的。对于这个山口吉泽遇害案来说呢，其实这个山口里子和外尾吉夫两个人是一样的，半斤八两。
嗯，
所以在2003年1月31日的时候，这个一审长崎地方法院就宣布啊，两名被告山口里子跟外尾吉夫呢，都是死刑，
都是死刑，
都是死刑。
嗯，好。
然后两个人同时上诉。
嗯，
哎，上诉期间呢，这山口里子的这个大儿子和女儿呢，就发起了请愿，请求了这法庭免除死刑，因为俩人提出来很简单，说因为我们爸爸已经没了，说我们现在也不能没有妈妈，尽管我妈妈是有罪过的，但是也请给他留一条命。哎，然后这个时候山口里子呢，其实也是对了一些媒体也承认，说自己其实原本啊，想跟这个山口科彦跟我这个前夫啊，是准备和好的。啊，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已经对他没有杀心了，尽管跟外尾吉夫已经商量完了说怎么杀人，这过程已经商量好了，但是之后我就不想杀他了。但是这时候外尾吉夫啊一直在催促我进行这个杀人，他提出原因就是这他要搞钱。
嗯，
这时候已经所谓叫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所以呢他说甭管我参与不参与他都会杀死山口科彦，最后没办法，我只好跟他参与了这个杀害前夫这过程。但是杀害我这个儿子山口吉泽呢，这个是因为啊，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外尾吉夫对我的这个暴力之下，言语暴力跟这身体暴力都在实行，所以呢，我就丧失了思考能力，被他逼到绝境上，他跟我说要跟警察去自首，把我抓走的时候呢，我为了最大限度保全全家的这个家庭，所以没办法，只好听从于外尾吉夫的这个计划。
嗯，
就等于我是一个被迫执行这么一个人。
嗯。
于是，在2004年5月21日时候呢，这二审的公判呢，就在这个长崎高级法院呢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公判结果认定啊，第一，杀害这个山口科彦的时候，这两个人呢是同罪的。
嗯，
山口里子是策划制定了杀人计划，然后这个外尾吉夫呢执行这杀人计划，而且这两个人在这事儿上没有孰轻孰重之区分。
嗯，
然后在杀害山口吉泽这件事情呢，山口里子确实在杀害之前曾经多次尝试阻止这个杀害自己亲儿子的事情进行，而且 他还尝试过杀掉外伟继夫，然后来阻止这个杀人计划的这个，
嗯，
所以认定啊，他其实是最终被迫参与的这个杀害山口吉泽这些事情，所以呢，把这山口离子这个判决呢改判为无期，但是外伟继夫呢依然保持死刑的判决。
这等于是按照这个两岸并罚，
哎，
两岸并罚，最后这个山口离子判了无期。
山口离子等于认定是一个是主动杀人，
嗯，
但另外一起呢，等于是被动被迫杀人。
Okay，
这按照日本那个死刑那个规则来说呢，
嗯，
杀害一个人其实是可判死刑、可判无期的。另外一起案件呢，其实就对于山口离子来说是完全轻判了，所以就干脆加在一起判他一无期，
哦，
是这样的。但是在两起杀人案里面呢，这个外伟继夫都被认定是主动杀人的人，所以他是肯定死刑是没跑。
嗯，最终呢？
对啊，这个两个人还是保持不服嘛，继续上诉嘛，
啊，都上诉。
哎，到了这2005年10月25号，由东京最高法院裁定呢，外伟继夫这个死刑是跑不了的，肯定还是维持死刑判决。
嗯，
而山口离子这边呢，也继续维持无期判决。
嗯，
这个山口离子呢，算是按照这无期来判定了。
嗯，
然后外伟继夫这边呢，在2008年1月31号呢。就确定了他这个死刑，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执行哈。
哦，
由这个最高法院确定死刑了。
哦，
对于这一判决呢，这个东京最高法院呢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嗯，
第一就是对于这个被告山口离子和外伟继夫，他们是以这个保险金为目的的进行这种谋财杀人。
对
啊，将他人的痛苦和生命的重量啊与自己的金钱私欲进行相比较，这是极其恶劣性质的犯罪。
对，
残忍冷酷，而且呢是将受害者两人都强行摁进海水中淹死，夺取了他人的生命，这是罪不容赦的犯罪。但是考虑到外伟继夫对山口离子在生活和犯罪中的这种支配地位，山口离子呢在杀害儿子山口吉泽时呢确实有被支配和被要挟的成分，因此从轻惩罚，但是依然无法改变其谋财害命的本质。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呢，第一，外伟继夫这边啊，这个2008年1月31号确定死刑，但是执行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刚关押了14年时间。
14年，嗯，
按说啊，可能还会再关个几年再执行死刑。
嗯，
而这个山口离子这边呢，他其实是2003年被判死刑，然后之后等于是二审被判了无期，但是羁押时间呢，其实是从2003年开始算，
嗯，
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是关了19年时间了。
嗯，
但是要是按照日本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哈，就是。咱们在上一期的时候说，也是有关多少年以后你可以申请假释嘛？
对，
哎，但是进入这个2000年之后呢，这个无期徒刑可以申请假释的年限，平均年限在不断的延长。现在来看，这个平均关押年份已经达到了35年左右，
35年。
所以这山口离子呢，很有可能至少再关个小20年左右时间，才有可能申请到释放。那这段时间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山口离子来说啊，他其实这个惩罚哈。一方面确实是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身体的被禁锢，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这内心中的这种煎熬，或者内心中对于二儿子的这种愧疚哈，可能将是折磨他一生的这么一个痛苦。
对，他得再过小20年就不见得能活着出来了啊。
实的话真的是这样，
是
他出来的时候肯定也是白发苍苍老人了，但是回顾自己一生，我觉得有几点哈。第一，二儿子这个事儿对他来说肯定是一生的痛。
嗯，
然后他大儿子和这个女儿呢，尽管是他这个山口离子用了这种方式说能够保全家里大部分人的生命，牺牲掉二儿子，然后留下了大儿子跟小女儿，但是其实他这两个孩子长大过程之中到底会对他有多少感恩之情、感激之情，这事儿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毕竟他母亲是一个杀害了自己亲爹，同时还杀害了自己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两个孩子对于这山口离子这个母亲还有什么样的情感，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存疑。
是，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正好青春期啊，都
对啊，
对，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在社会上，在周围的人的眼里，
对啊，你是
朋友的眼里，
对啊，你是杀人犯的孩子啊，
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非常的要命，
这是一个真的可能会背一辈子的这种可以说是伤痛吧，
对，非常非常大的伤痛。所以说我听起来这个案件让我其实很难过，就是。一个无辜的孩子这种去世，而且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是因为他正好跟咱俩一边大，
真的，
嗯，
1982年嘛，
对，
而且想他的前夫山口科彦，咱们可以说确实这人死有余辜吧，对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由他所造成的，
对，
他要不在那瞎折腾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山口离子这一家的人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就正经过日子嘛，
就是山口科彦死有余辜，但是山口吉泽真的是死得太惨。
对对对，
真的跟咱俩一边大，刚16岁的时候，
嗯，
被自己
亲妈
扔到海里，还挣脱出来，还喊着妈妈救救我的时候，结果这时候被亲妈上来给摁在水里，生生给摁死，淹死在水里。这事情真的，我觉得，
嗯，
太痛苦了，真
太难过
了，太
痛
苦
了。
对，
这人啊，真的不能心术不正。我觉得那句话，咱们其实老说一特别朴素的话，一步错步步错，
一步错步错，
你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
没错，
你走进深渊。
对，那咱们这个案子最后哈，我觉得还是回到咱们那个最近几期，
嗯，
被大家经常好评的环节哈，
嗯，
就是对案件的一些讨论，
嗯
啊，咱们这讨论呢，我觉得分成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哈，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火总，
嗯，
就是用大哥可靠的大哥去摆平事件这种事情呢，
嗯，
靠谱不靠谱？
哇，
对吧？我们经常说，哎呀，小时候比如受欺负了，我找一大哥替我摆平这事儿去。哎呀，很多人也会这么说哈，我在外面认识很牛逼的大哥了啊，把你事儿给平了，完了，这事儿靠不靠谱？啊，我觉得结论是很显见的，
对对对对，
不靠谱，
当然了，
对，不靠谱。为什么不靠谱呢？大哥这种人呢，他不一定真是大哥，
嗯，
他可能就是一混子。
是
你找这人呢，能帮你评这事儿，不一定能评得了哈。
嗯，
他假如是不能评，那你可能就是碰上一假大哥。他真帮你评了这事儿，这事儿完了，
嗯，
你觉得这事儿摆平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大哥会用这事儿反过头来要挟你，
对，
大哥不可能白为你办这事儿，你得为他再办点别的事儿。
你一旦把柄落在别人的手里，尤其咱们说落在这种别有用心、
对居心不良的人，
对心术不正的人手里，这是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
没错，
人的欲望，
没错，
永远无法。
人家会觉得 我替你干了这事儿以后，那你得报答我。
对，
那报答我的方式，那假如这事儿这个人哈，你所谓这大哥，是一个用心非常险恶的人，
嗯，
他会让你去替他做犯法的事儿。
对，
做完犯法事以后，你这辈子就被人拿住
了，就完了。
所以千万别依靠大哥，这大哥这事儿靠不住。
对，这个不要触碰法律啊！哎呀，有的时候我看那些案件，我也真的是觉得，我不能说是只有日本人会这么做啊，但是的确我们发现了很多日本的案件，包括很多的那种影视题材里面，想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无视法律，铤而走险了。
其实上头的时候啊，
嗯，
很多人这脑子里就是没有法律。咱们现在看好多街头这个对女性侵害、说打就打这种案件，你说那几个人他能不懂法吗？都进过监狱的人，那几个大哥、街头大哥都进过监狱的人，他能不懂法吗？他懂法，但是一旦上头了，他就是扔到脑子后面。这种人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建议哈，远离他们，
嗯
啊，这辈子别跟他们打交道，
真是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哈，就是如何摆脱家庭中的控制。
嗯，
这个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以前有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私信哈，问我说家里被控制了，
嗯，
有的时候是妻子被丈夫控制了，
对，
有时候孩子被家长控制了，怎么摆脱这些控制？从我角度，我觉得给出两个建议哈。第一，保持经济独立。
哎，
这经济独立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哈，尤其对于这个长期没有工作的人，或者是家里根本到现在为止，比如说还是孩子，没有办法去获得经济独立的方式，
很重要。这个
这怎么办呢？这个只能你想办法了。
嗯，
这个我们只能是因人而异。
嗯，
有的人是可以，比如说出去打工，有人会找到可靠的可以给他出钱的人去帮他一把。
嗯
啊，当然这个其实也得看人哈，各种方式保持经济独立。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假如你是一成年人，
嗯，
在没有失去经济独立权之前，不要轻易放弃经济独立这事儿。
是
我现在有时候在网上看小视频，当然也是浪漫情景啊，哎，男的说我养你啊，你辞去工作我养你啊，
嗯，
说这话的人哈，肯定不可能养你一辈子，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有的时候哈，会反过头来利用你被养的这身份要挟你，
你还得养我一辈子。
对，所以听人说我养你啊这种事儿，你就让他滚，对，你别想养我，我跟你说这辈子只有我自己养我自己，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别人，但是我不可能把我自己最后这条线断掉，就是不要去断掉自己的这个经济独立性，
是，
这是必然的。
对，
第二呢，就是在我们在选择家庭成员或者选择伙伴的时候，
嗯，
当然我们知道父母是没法选择的，
对，
但是假如你可以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对方的品行，
是，
就是不要看人家对方有钱有学历长得帅，
大方或者怎么样，
这东西都不重要，
对，
最重要一点看品行。品行也不是说这个人当着你面表现出一好人样的，你找机会去观察，比如说 他对身边服务员啊，对身边那些无关的人啊，这些人他的这个态度是如何的，但得让你觉得有一点，这人怎么那么凶，或这人怎么那么不讲理，马上分开，马上分开，千万别觉得说这人可能只是不拘小节，或者这人只是性格粗暴，这些事儿在之后生活之中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真是，
对，所以就是注重对方品行， 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这是我给出的建议。胡同给点建议，
我给大家一个小经验吧，就是鼓起勇气吧，让大家鼓起勇气吧。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生活到一种困境里面，其实鼓起勇气这件事挺难的，
非常难
迈出这一步。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人也不能活在现实的地狱里。
对
对，
能自救一定要自救。
对
对，尽管说就是自救，我要断一只胳膊，那也要自救，
对
吧？
长痛不如短痛，
没错，
鼓起勇气吧。
对，那我觉得还有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哈，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跟霍总应该一块儿说，就是有问题
找
警
察，警
察
真的是
真的是有问题找警察。
嗯、
咱们就说后面山口吉则遇害之前，
嗯，
就算这外野吉夫在那威胁山口离子说，你要不跟我干，我就给你报警，山口离子这时候应该干嘛？自己自首，
对，我先报警，
我先去自首。
人不能让人拿住把柄，真的，
真的不能让
人拿住，真的不能这样，
拿住了就全完。
嗯，
行，那咱这期节目我觉得到这儿算给大家聊完了。
好嘞，
得，
那今天就到这儿，跟各位说拜拜，
哎，拜拜，
拜拜。